Amen。 感谢主。 Amen。 我们上一章最后看到主耶稣被钉死，然后亚太玛利啊，这个叫啊约瑟，他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的一个人，他是属于犹太公会里面的一个议士，所以是那个72个议士里面之一，但是他没有投票定主耶稣的死。在主耶稣埋葬的时候，有两个主耶稣的这个叫 secret disciple， 中文叫做什么，秘密做门徒的，一个就是这个约瑟。约瑟他就这个胆子很大，他就到比拉多的面前求比拉多能够把耶稣的身体给他，所以他就把他安葬了。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三章那里讲的尼哥底母，也是这个犹太人的官，所以这两位都是暗暗做门徒的。这个在最危急的时候，天天跟着主耶稣的11个门徒们都跑掉了，然后这两个非常隐秘的做门徒人突然间出现了，一个就是把主耶稣埋葬了，一个是为主耶稣预备香料，准备要膏主耶稣的，非常奇妙的事啊。所以有时候暗暗做门徒在特别的时机还会显出他的作用来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以外貌来取人，这个人不爱主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暗地里是怎么样的，向着主，很奇妙。那主被安葬了，那么因为那一天再来就要安息日，所以很快的主就他的身体就被放进这个一个石头凿出来的坟墓，也就是约瑟他本来是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，让主能够安葬。所以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批人，就是那些姊妹们就在那天预备了香料，也准备等到过了安息日以后来膏主的身体的。所以因为隔天就安息日了，所以他们就安息休息了。所以经过了一个安息日以后，你看这个星期五然后安息日，他们犹太人的时间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算那一天的开始，所以是大概晚上六点的时候，然后到隔天的六点，所以这是他们一天的循环。所以等到这个安息日过后，然后再来那一天，那就是第三日了，主定死，然后经过安息日，第三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。所以第三日也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一周的开始。我们慢慢的来看哈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也就是天快亮的时候，非常的那个天快亮的时候，那时候有那些妇人就带着预备的香料，准备来坟墓这里来膏主的身体了。那他们看见这个石头是滚开的，那他们进去找不到主耶稣的身体，所以他们非常的疑惑。突然间就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从后面看我们就知道那两个人是天使，长得跟人是一样的，可是他们却是天使。衣服放光，这里讲到他衣服放光是像这个闪电那样子光的那个衣服，那有的地方讲说他们的面貌也像闪电一样的。妇女们他们就非常的害怕，甚至是把脸伏于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了，已经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已经主已经复活了。这个当他们去找主耶稣的时候是黎明的时候，也就是天好像快亮又还没亮的时候。我就想起来我们在约翰福音特别有记载到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特别记载抹大拉玛利亚啊，特别是很早就去，结果去的时候他亲主，到那个时候主已经刚从死里复活，他应该要先上到天上见父，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上去，抹大拉玛利亚就来了。 所以主就不得不向他显现。主照理讲，他复活以后第一个要先见的是神，是父神自己。因着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实在是爱主，爱主，在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快亮的时候他就先到了。所以我就想到这几年，这个我们在二家的时候，我记得好早以前，我们就问弟兄姊妹们，弟兄姊妹那大部分是学生啊。有一次我们这个祷告聚会就问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主日我们八点我们就来啊，主日早上八点啊，我们可以来祷告啦，可以有一些操练啦啊。出乎意料之外，这个每一个人都说好啊。那是2002年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八点就有一群的弟兄姊妹，我记得多的时候来了15个人，一清早就来，这对学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是我们那时候最多的时候可以来到15个人啊，我们就来啊，有些很简单的操练祷告啊，有时候这个操练的厉害的时候还会跳起来的，有港弟兄带着我们啊，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，主日早上很早就起来，然后就到会所啊，经常的时候是啊，我们是跪在那里跟主祷告。我就回想起来，这个许多那个时候的祷告跟主是最亲近的时候。还有弟兄姊妹有些特别的情形，我们弟兄们在那边特别祷告，主也在那个时候听我们的祷告，帮助弟兄，帮助一些弟兄姊妹过了一些关。所以复活的日子，主日是很多福分的。玛利亚她爱主，她不只爱主，她还殷勤的爱主，她抓住机会，还没亮的时候她就来了。我还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，一个老姊妹得救了。那么她跟我们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就回中国去了，回中国去。所以大概过了几年以后她又再回来，他回来以后他就非常的渴慕，因为他说在中国虽然他也每一个礼拜也有聚会啊，也有参加唱诗班啊，那他就觉得这个我们的追求非常的好，所以他常来。然后呢，他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，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他早上起来就为着弟兄姊妹祷告。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我们传福音特别容易，特别容易，特别是他们的女儿是最难得救的，他们的女儿是最难最难得救的，在那一年她竟然得救了。所以这个复活也讲到什么呢？清晨呢，这个主从复活最还没有人在的时候，其实主就已经在那里。所以我回想起来，这个这几年蒙了许多的福，就是因为特别是主日很早就来到主面前啊。我现在可以想象到的，可以想起来的啊，一些非常真实主的显现，主当时向我们的说话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所以那年特别是那姊妹每天起来，这姊妹后来跟我们聚了，第二次来的时候跟我们聚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啊，他回去以后就发现他癌症，所以他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不知道有多少啊，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弟兄姊妹。你看在这边啊，所有的这些大使徒们除了约翰，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，都害怕跑掉了，只有约翰在那边，所以主能够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。这个在教会里面，其实有时候弟兄们是最软弱的，弟兄们常常就是台面上的人物，但其实是最软弱的。一个家里面姊妹刚强，这个家属灵就强了。 所以姊妹们不要小看你们自己，当弟兄们软弱都跑掉的时候，你看是几个姊妹们一早就预备好，他不是那一天才预备的，他们在前几天就已经预备好。所以主日啊，主复活的日子不是我们主日来而已，是我们一先先前就已经预备好了。当我们这样预备好的时候来见主的时候，主给我们的显现是强的啊，这是我们几年来在二家实行的所发现的，主的同在是强的，主的显现是清楚明亮的。那这些姊妹们也有一个特点哈，他没有指责说这个弟兄们你们怎么搞的，该你们背负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背负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默默的忠心的爱主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能够带进来这个报告主复活的消息的第一个人是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所以有人说他是什么了，他是使徒中的使徒。大家懂这个话的意思吧，他是受神差遣是告诉使徒们主复活的消息，所以他是使徒中的使徒。所以姊妹们，你们的价值就在这里。教会衰落，教会可能有衰落的时候，这个带头的弟兄们有可能是软，有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。那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批评的时候，也不是我们论断的时候啊。这些姊妹们的榜样给我们看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。他们不是站起来台湾话叫恰北北啊，就开始指责了，他们没有啊，他们是安安静静的，他们的心是对准主的。他不看环境的为难，不看这个当时是很可怕的，犹太人会有逼迫的。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十字架那边看着主所经过的一切。主定死以后，他们也预备香料，等到主复活的日子他们就来了。明白？这里当然没有记载他们遇见主，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是亲自遇见了主。主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的是他。所以盼望我们以后对于主日，对于主复活的日子有另外一个看见，对于教会也有另外一个的认识。我们是愿意做一个在教会为难的时候不是起来批判的时候，是我们能一大早就到主面前来，能够来遇见主，能够为教会祷告的人。所以这个他们一看不在了，那这里特别天使们就跟他讲说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，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了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圣经讲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在原文一般是用到两个字，一个叫做 logos， 也就是常识的话，固定的话，好像是非常客观的，它就是在那里的话啊，好像是一个道理一样的啊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原则，它是一个启示的话。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rhema， rhema 的意思是即时的话，应时的话。这边路加用的说，他们就想起这个主耶稣向他们说的话，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这里的话大家猜猜看是什么话，是瑞玛的话。也就是说当天使跟他们启示的时候说主已经复活了，哎呀，他们以前所听见主的话都回来了，是瑞玛的话。那瑞玛的话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这个拉格是常识的话而来的。所以他们是一般在平时的时候就有主的话的人，然后在一个特别的时候，主会借着这个特别的时机啊，主已经死了，这时刻主已经复活了，来借着这个环境，然后 这个天使的提醒，他们就想起主耶稣向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两种话，一种就是这个常识的话，这个常识的话呢，就是写在圣经上的话，它常常在存在在那里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常识的话呢，需要我们呢每天经常的把它存在心里，有各样的智慧让它存在我们的心里，借着我们的灵呢来接触，让这个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常识的话经常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等到有一天，或者是说在生活里面，它这个话还会再出现的。这个话的出现不是说你平常这个记住了，它不是这样子的。平常的话是，当然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让话存在里面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这个话进来要常常的默想啊，常常的思考，常常让主的话再一次的经过我们，这样等到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主会在环境里面用他的灵再一次的让那个话再出现一遍。那个出现的话常常都是因为我们平常有储蓄，有装备，常常有常识的话，等到我们的环境来了，有需要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是软弱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有一句话就来供应我们，就应时的话它会出现供应我们。常常我们有时候迷糊了，不清楚了，哎，有些话会提醒我们。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需要有这两种的话。那第二种话呢，这个应时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针对性的。这就像在旧约里面哈，旧约里面也是有两种话，一种话就是律法上的话，另外一种就是先知的话，它原则上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摩西五经已经，主的启示已经出来了，神对于犹太以色列人的启示已经写出来了，就写在摩西的五经上头了。但是呢，他们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先知来跟他们说话。先知说话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形。这个先知常来说话的时候都是责备的话，就表示到他们的情形是非常的这个悖逆的，离弃了神，或是拜偶像去了，或是离开正道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还需要先知受神的差遣，有话临到他们，向他们说应时及时的话。所以在原则是一样的，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，有这两种的话。一种就像指定时的话，就圣经所写出来的话是需要我们进入的，另外就是这个供应及时的应时的话，好叫这个话能够在我们生活成为真实的。圣经讲说他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，就是根据他能够在我们适当的时候，在适当的时候再向我们说一遍。我记得以前我初次有这样经历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哎，这个怎么突然间会有这个话来，因为我可能读过这个话，但因为那时候才刚开始爱主，所以对圣经也不是很熟。所以有一天等到我读到了，哦，原来是这里出来的，我自己可能看过了，但是主在那个特别的时候就给我这样的一个话，叫我前面的决定能够非常的清楚。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归于他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主 Rhema 的话，是这句话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确定了，主要带领我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也不要害怕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都是借着他，我这个决定也是要归给他的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很非常大的一个决定，就转学了，就转到这个普渡大学去读书了。因为我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刚开始爱主，我是想说主啊，我这个我以前都是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来决定我的人生，是我决定要做要去的，我现在我放下来我自己的决断。然后在一个特别的时候，主就把这个话赐给了我。当然这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，有两种话， 一种就是我们经常读圣经的话，另外一种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能够再向我们说话的那种话。但是我们如果常识的话不够，装备不够，进入不够，主就很难向我们说话。主的说话都是根据于他已经向我们说过的。那有时候主向我们说话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向我们说话，常常都是责备的话。但很奇妙，主这个责备的话都是用问句的，都是用问句的。大家如果有经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认识，在我们有时候及时这个应时的话，他是用问的，问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好。就像彼得啊，三次不认主，然后主后来三次问他，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都是用话来问的，好叫我们再回想起他以前所说的话啊。所以主这个应时的话有这些特点啊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书啊，即我们这一辈子，当然时间是非常有限的，很多书我们可能都一辈子读不到啊。但是有一本书我们是绝对不能缺的，是随时随地能够进入的，那就是圣经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的再来。好，所以这个2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2节，后来呢彼得也跑去了，他看了一下也是空的，只有细麻布独在一处，就回去了，心里就希奇所成的事。所以一到12节是讲到主日早晨所发生的事，然后到了13节一直到最后的13节到27节是讲到那一天主日的下午所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有两个门徒非常的这个沮丧的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往以马忤斯去了。所以他这个距离大概有，他这里说有25里啊，应该是只有7.5迈，差不多7.5迈的那个路程。那他们就彼此的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的事，主特别拣选他们两位向他们显现，是非常有意义的啊。他们正谈论的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所以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玛利亚也是一样，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样，不认识他，还跟他对谈呢。后来这个主叫他的时候，他才这个领悟过来，哎，这是主。他们也是啊，跟主同行了一段时间，主在他的温柔的人性里面贴近他们。你看这里非常有意义的哈，主所有的话几乎也都是用问话的啊。主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其中有一个叫着格留巴的回答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？耶稣当然知道。耶稣说什么事呢？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所以当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大部分人，他的门徒大部分对主的认识顶多只是到这里所说的了。他们对于主前面说过他要被交给祭司长还有这些这个长老们要受害，第三日要复活，其实主讲得很清楚了，第三日，也许他们可能也觉得哎，主是要复活的，但是第三这个三从来没有听进去过，从来没有听进去。这里一样，这两个门徒他们可能也是认为主是一个大先知，主是有神的能力的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大部分的先知啊，他们的绝技是什么啊？大部分都是殉道的，都是被以色列人不是打死拒死，这个什么各种的死法都有的。所以这两个门徒可能也觉得 主是大是个先知，他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，在众百姓面前也是有能力的。在他的感，在他们的认识里面，他就是他可能也是死了，他可能就这样过去，就像以前的先知一样的。所以他们对于主这个复活的认识实在是很难想象，就是第三天他是要复活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你看啊，他就讲21节说，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他不是盼望主能够救赎他们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。然后他也在描述一遍，有几个妇人妇女这个清早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，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他活了。你看他的口气还是非常的悲伤的，他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望，没有希望了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所以这个复活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以认识的一个观念，非常难。就像主在叫拉撒勒复活跟他姐姐讲的时候，这个拉撒勒必要复活，这个玛利亚第一个反应说我知道他要复活，在末日的时候他必要复活。所以他们的观念对复活都是连到未来的，当时的是没有什么盼望的，反正人死了就死了，他复活 末日会复活。好，主就非常有耐心的他在跟他讲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前面是用的用问的，现在这里就主就有点责备了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所以主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在后面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在向他其他这个11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人聚集的时候，又在显现的时候，也是一样说同样的话，在后面44节那里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圣经这本书好像它记载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知道它有讲到这个天地的来源，宇宙的起源是什么，它也讲到这个人类的历史，特别是上古的时候，我们根本都人类没有什么记载，这个人类起源以后人所发生的很多重要的事，还有洪水，最大的淹没全地球的洪水，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也讲到主如何呼召亚伯拉罕，叫他成为一个大国，那就产生了这个以色列国家，好像记载了很多。但是在这么多的记载里面，你看它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讲到历史，有讲到还有他这个写的有文学，他虽然不是专门是为着文学而存在的，但是讲到文学他有很高的文学的价值。然后讲到科学，当我们人对于科学还认识不清的时候，说这个天地是四方的，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了，神是坐在地的大球之上，就讲到地球是圆的。所以主圣经记载非常非常的多，它有记载关于科学的事，但是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。那它究竟是怎么样一本书呢？它记载很多，那读圣经的人读到最后，特别是这个新约旧约一起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，圣经讲了这么多，用了许多的人事物，他就来讲一个东西，就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他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主自己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带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能够成就神的心意。所以他讲这么多，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，如果失去了这个中心的意义，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模糊。你看圣经，许多人读圣经可以读出很多东西的，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结论，但是如果没有读出来摩西的 书，摩西的摩西五经，先知的书，诗篇上所记载的，都是以我们的主为中心的。他要启示出来这一个奇妙的人物。所以你看圣经，他不管怎么记载，他记载到最终他会把主耶稣成名出来的。我现在就引一些圣经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关于主的话。这里主讲到，凡指着他所说的话，都将他们成名出来哈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创世纪三章那里是讲到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神来找他们，然后对他们有一些审判跟咒诅，然后也有对他们有救赎。那最主要的审判是对蛇的审判，对撒旦的审判。对撒旦审判，这个耶和华神就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然后呢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所以这个人类历史是有两条线的，一个是撒旦的后裔，一个是女人的后裔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，男的跟女的生下来的。主耶稣这里特别提到女人的后裔，那是指谁呢？指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自己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伤了蛇的头，就除去魔鬼的作为，把撒旦在十字架上定了他的罪。然后呢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主耶稣这个在出现的时候，复活以后，他们不相信嘛，所以后面有记载，他们以为看见了魂了，所以主就讲说，魂是没有肉没有骨的，所以他就给他看他们，给他们看他的手还有他的脚。主要手跟脚是什么呢？手上有钉痕，脚上也有钉痕。然后最后他们好像还不太想能够相信，主就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？他就拿了一个是烧鱼，是不是？嗯，烧鱼哈，主喜欢吃鱼。哎，主是有口味的，主也是个人，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对主经历多的话，就会知道主是有口味的。所以他这里主就证明他从死里复活。第一个讲到主的死，讲到主在十字架所成就的，在三章十五节，大概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对于主直接的启示是最清楚的。还有一处就是说，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保罗就讲说，这个后裔不是指的，不是多数的，指的许多的人，乃是单数的，指的是一个人，就是基督耶稣自己。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还有主的所成就的，能够万国能够蒙福。这是旧约里面所讲的。然后呢，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，当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，讲到犹大的时候，因为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，卦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讲到主来的时候，要叫万民都能够归顺。这特别是讲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常常都是有可能是第一次，有可能是第二次。如果是讲到最完全的和平的情形，那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。还有在生命记，摩西自己亲口讲的，他对于以色列的告诫，他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说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先知的书。先知的书的话，讲到主耶稣的先知书里面，讲到主耶稣最多的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大概是主前至少是500、600、700年前的，是非常早的。如果这个我们会以为说，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新约以后成就了，有人编造了，所以弄出以赛亚书，然后根据这个情形然后去写的。但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，在死海古建出现以后，那是以赛亚书是最完全的希伯来的抄本， 跟现在的这个圣经一对照，除了少数一些抄写的问题，那个不会影响真理的，不会影响那个它里面所说的事实，发现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抄写的人是在主前大概是顶多是100多年左右，差不多100多年的。所以至少从这个抄写本来看，至少在主前100多年这些话已经存在了。所以以赛亚书是最有力的证明，旧约里面最有力的证明主他一切所要成就的事。我现在慢慢的读给大家听，非常的丰富。第一个就是在以赛亚7章14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先知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可能自己都不清楚这话的意义是什么。特别这里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们当时这个后来犹太人大概有70个人，70个学者在亚历山大，他们就把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所以希腊文，所以他们当时犹太人当时用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已经是讲希腊话的一个社会了，所以他们用那个也非常的厉害。他们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本来这个希伯来文童女可能还有很多的解释，这里的童女就是 virgin， 就是童女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然后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位从童女玛利亚生下来的主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以赛亚里面所预言里面最强的一句话。然后再来呢，好，以赛亚9章6节，这也是非常强的。因此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句也是非常的强的，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个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，这里讲是什么呢？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个婴孩就是那个子，就是神的儿子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。婴孩，这个希伯来文他们是有对句的，这个婴孩对应的就是什么呢？全能的神。有一子赐给我们呢，就是永在的父，说明那个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婴孩就是全能的神。所以这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主要来之前的至少700年、600年前，在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主要来成为一个人。在这个马槽里面，这个现在很多，这个前几天很多人在纪念这个圣诞节，在马槽里所诞生的婴孩就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婴孩给我们的，为我们而生的婴孩就是全能的神。好，再来哈，在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，这个主自己也引过了，在前面他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所以这里讲到主就是那一块房角石，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成了房角石。好，感谢主。再来，以赛亚42章一节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这一直到第七节哈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、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这讲到他在地上的执事，他其实人多的时候他是不太愿意的，除非有特别的需要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所以主常常施拯救，叫瞎眼的得医治，叫耳聋的能够听见，叫瘸腿的能够恢复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 他的执事其实是基本上是被弃绝的，但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岭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，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耶和华，他如此说，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这讲到主释放人。Amen。 好，然后以赛亚49章6节说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这里预言主来是要拯救万邦的。然后再最重要是以赛亚53章非常的多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底下就讲到，特别是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底下的人都讥笑主说，你救得了别人，救不了自己。那个两个囚犯也跟他讲说，你就救我们吧，显现一下你是神的儿子啊！但是主不这么做。好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时候，是神把所有的罪孽，人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来审判他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 Amen。 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这个表示说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与两个囚犯罪犯一同了这个审判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是说到约瑟把他自己的坟墓，他是一个财主，把他这个坟墓让主能够埋葬的，这是用了非常诗意的说法啊！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这都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好，我们有一节是最清楚的，主出来进他执事的时候所宣告的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好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神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就是喜年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这个旧约这里翻译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当时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， 翻译旧约的是一批人，翻译新约的是另外一批人，所以等到新约在引的时候，跟旧约你看好像有的地方不太对得起来。新约就讲是禧年，旧约是翻成恩年，你们好，然后再来耶利米书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。然后六节，23章6节，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，叫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称义。然后再来就讲到但以理书，我们上回也有引过的，这个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，然后但以理跟他解释这个梦，这个梦当中最后有一块石头砸在这个大人像的这个脚上啊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。 Amen。 然后底下就解释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所以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地上所有的国家的政权都要除灭，只有我们神的国，主耶稣基督的国，要成为永远的国度。这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。那时候万国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以色列，主就从橄榄山降临，向他们显现，拯救他们，叫那个山谷裂开，叫他们逃，然后主就拯救了他们，除灭列国的作为。好，再来但以理，这我们上回有提过的，讲到主耶稣被定死的时间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七和62个7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城带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灭国的时候被掳，后来70年后他们在归回的时候重新建造圣殿圣城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圣殿是先建造，然后再来再建造圣城。这里是讲到建这个波斯王下令重新建造圣城，一直到建造完成的时候是有这个七个七。然后再来过了62个7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。所以主从这个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城，一直到主定死，总共是多少？69个7，400多少？啊？490减7多少？483年。这非常非常的清楚了，主定死的日子那个年份是什么？那年份知道了，当然就知道是逾越节了。所以圣经是讲的非常明确的。好，再来，伯利恒以法，这是米迦书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这是讲主在伯利恒出生，他就是神自己，是亘古存在的那位神。好，然后撒加利亚也是讲到非常多关于主的事情的，然后也讲到，特别是讲到主的第二次再来。我读一段，在12章10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。这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我可以再讲一下哈，这里有一段是讲到出卖犹大的啊，这是在撒加利亚第11章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这个我是指的犹大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匠，不然就罢了， 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姚父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姚父了。这是讲到犹大，犹大这个要出卖主嘛，他们说你要什么代价，他说30块钱，是一个奴仆的一个价钱。然后最后犹大自己受不了了，他就把这个钱丢到圣殿里去了，然后他们那些祭司们就觉得这个是血价，这个不好，所以这个就去买了一块地啊，姚父的一个地，一个田，所以那个叫做血田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连犹大怎么要出卖主啊，他的过程也都描绘出来。好，再来哈，我们再读读看。我相信主，大概我不晓得是不是像这么一段一段的讲解给他们听，让他们知道主所经过的一切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讲了。好，再来是最，我们现在到那个诗篇里面，诗篇有两篇，特别是讲到主，一篇是16跟22。我相信他们这些先知们写这些的时候，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他们自己写的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他们自己也都不明白他自己写的是什么，他们只是当时有灵感，神的灵充满就写下来了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是讲到主进到阴间里面，还要从阴间里面出来。好，然后诗篇22篇是讲到这一篇的哈，很长的一篇，主要是讲到主定死的状况。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句话是主在十字架所讲的哈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你，你不应允；夜间呼求，并不助声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，他们倚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；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；他们倚靠你，就不蒙羞，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憋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。这个是他们讥笑他的时候所讲的话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。这主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受他们的讥笑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。这是主在钉十字架的情形啊，他的痛苦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。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这非常清楚的讲到主的手脚被钉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揪。耶和华，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来快来帮助我。这里说到主这个兵丁啊，分了他的外衣，然后为他的里衣捻揪。这里在以赛亚书也是有提到的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主这个重要的他所经过的这个死复活的过程，在旧约里面都已经非常清楚的已经有记录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这里到最后哈，你看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圣经本文这里31节哈，当他们回了这个 这两个门徒后来就赶快又回到耶路撒冷了，去找这十一个使徒。他说32节说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就赶快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好， Amen。 然后再来，这里又提到他遇见了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处，说主果然复活，已经献给门徒西门看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西门彼得主特别的向他显现，向西门来显现，让他认识到主的复活。好，然后等到他们在正说话的时候，主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害怕，以为看见是魂。所以这里证明了主耶稣的复活，他并不是他复活以后这个身体就没有了，他还是有肉身的复活的。但是这个肉身能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个人的肉身，他的肉体是改变的，所以甚至像的相貌也改变了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。刚开始都认不出他来，因为主在复活里的相貌已经变了。那这个主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，有人讲说这个复活是怎么回事啊？复活是要带着什么身体来啊？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些这个例子来跟他讲，他说这个天上有天上的形体，地上有地上的形体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这个人呢，他这个形体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就像那个种子一样，我们种子不种下去，它没办法长出另外一个样子来。所以他这个讲到这个体的时候，有讲到两类，一个就是我们新生的体，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是属魂的身体，但是如果没有属魂的身体，将来也不会有属灵的身体。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种下去的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会给我们一个另外的身体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复活所成就的有一项非常重要，就是能够脱离我们身体的限制。这个我们是今天还没办法享受到的，今天我们都还活在这个肉体的限制里面。今天什么呢？什么在肉体里面呢？罪在肉体里，主当然已经是除灭了它，但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完全的除去。然后呢，我们软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所有的限制都是因为这个身体所造成的。那主的拯救是完全的，他自己的肉体肉身呢先复活了。所以当主出现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？他突然间出现，然后突然间又没有了。这时候他们门都是关得很紧的，主不是从门进来的，主是越过门，他可能主已经在那边很久了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主死而复活以后，他的身体是一个特别的身体，叫属灵的身体。但是主也证明给他们看，主他还是带着这个肉体来复活的。所以他就把他的钉痕给他们看，把他的手跟脚都给他们看。他们可能还不信呢、这身体是需要吃东西的，所以他又吃了一个烧肉给他们看，来烧鱼，对不起哈，烧鱼给他们看，证明主是复活了。你们，所以今天很多人宣扬很多的所谓的宗教，所有他们的教主都在坟墓里面出不来。我们的主从坟墓里，不只是从坟墓里，从阴间里面，从死亡的限制、死亡的权柄里面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最终呢，主显现给他们看，主最终保罗也记载，最后显给500多个人看。主的肉身，他复活要显给500多个人看。保罗呢写信的时候，很多人当时还活着，是活的见证人。然后最后是显给他，还有显给雅各看，这是主复活的时候肉身显现了。好，然后在44节这里，主就开始告诉他们啊，这个凡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、诗篇上所指着他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明白圣经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头脑，我们对这个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熟悉以后就可以明白的，因为它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，它是一个启示的问题。所以人可以读出圣经，可以读出很多东西， 可以读出很多东西，可以读出很多面，但是主只凡是指着他所说的都启示给他们。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也就让他们的心呢能够完全敞开打开的，没有遮蔽的，没有主观的想法的。这读圣经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是不能有主观的观念。所以我们盼望主啊、要来的星期五1月1号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弟兄们会来跟我们交通关于如何进入主的话，还有这个主的话享受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影响。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就赶快来报名，在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的19点，总共10个钟头，我们有儿童服事，我们也有这个饭食的服事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操心这些事情，就安心的来，好好的进入主的话，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根基的，而且我们是有意向的，对于神的心意是清楚的，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主的话。主的话非常的厚啊，所以很多人可能连读过一遍都没有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，这个我们弟兄们会帮助我们，如何来督促我们至少先把圣经读过一遍，或者说你想再读，再好好的很快的把圣经读过一遍。圣经的读法有许多种方法，最平常的，最平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很快的把圣经读过，这个叫做通读、略读、快读。不管你懂不懂，你就先把它读过一遍，先了解至少圣经有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有个底子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要会导读，要会享受的方式来进入主的话，要会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主的话。这我们主今天已经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也有灵啊，这个灵呢，我们的灵需要跟圣灵要产生火花，要让它烧起来啊，让灵里能够火热起来。火烧起来以后要加柴的，这个柴呢就是主的话啊。所以光有灵还不够，光有主的话也是不够的。有时候话主的话读一读，我们会觉得太枯太干了，所以需要这两面的配合。那我们会帮助弟兄姊妹来进入来享受。还有一个就是平常的读经，我们需要有同伴一同来进入主的话，好叫这个主的话能够在平常的生活就能够充满我们，也能够维系我们。好，所以这里讲主就说哈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 Amen。 当主的话被解开以后，这里啊，主有复活的事实，然后再加上主话的印证，这些门徒们，这些主的使徒们就变成非常有力壮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追求使徒行传，哇，追求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弟兄他说，哇，他当天回去就跑到他们的楼上去跟人传福音，非常的有动力。我们生活上有时候会觉得很软啊，很软弱，我们常常就因为主的话太缺少了。还有就是我们不太有能力能够借着主的话能够进到主面前。所以主的话很不简单的，需要我们一同来操练，一同来进入，好叫这个话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成为是一个有力量的。 Amen。 所以感谢主。然后在路加福音，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主升天的事情，在最后50节到53节，其实50节跟前面的事情发生还有一段的时间的，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这个一直到他升天，五旬节到来还有40天的这个时间在中间。这40天当中呢，主时而出现时而不在，在肉身里面突然间主出现了，突然间主又不见了，其实主呢都一直在，他只是肉身有没有显现给他们啊，给他们看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主与我们的同在，主今天如果突然间把他肉身显现，我们可能都会惊慌会吓死了主就在那40天做这个事，再来就没有了。他公开的 这个从橄榄山升天，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再从肉身里面来显现的。等到他显现的时候，他是你们看这位被接的人子，他怎么样这个被接走，他也是怎么样来的。所以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要从橄榄山再来，他的肉身要显现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我们所基督徒所过的生活呢，乃是经历主这位无形更甜美更实在的同在。可是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不太习惯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练习啊。这个生命呢，我们跟主的接触，特别是跟主的关系，是需要操练的啊，特别要花时间花时间越来越熟悉主无形的同在。门徒们当初也是一样，他们第一周主向他们显现以后，后来彼得就带头带他们去打鱼去了，就带他们打鱼去了，没得吃了，生活没有着落了，以前都是由主供应他们，所以他们不太主这个无形的同在。所以当他们整夜打鱼打不到鱼的时候，主就出现了，说你就撒网，说钓上来153条鱼。彼得就知道是主，赶快跳到海里这个去找主去了。所以这个主无形的同在需要我们许多话语的进入啊，借着主的话啊，进到主的面前，与主有一些很好美好的一个交通。你们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在新的年度开始，我们要进入约翰福音，我们盼望在2010年一整年里面，我们都好好的进入约翰福音。主日我们会有约翰福音的信息的交通，因为约翰福音呢，这一卷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卷书。福音书有四卷，前三卷呢，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相同类似的观念，所以有人把福音书就归为这三本是同一类。到了最后，约翰，老约翰他后来发现这个好像有些地方不够这个完全，或者不够清楚，所以他最后又写了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讲到主是什么？讲到主是神。前三本书呢，比较强调主在地上人子的身份，当然主也常讲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关于神关于主耶稣是神这一面的启示，强调这一面是约翰所讲。所以约翰起初刚才在讲的时候，他没有讲主的家谱，他讲到主是那位太初的话，与神同在的，然后他是化成了肉体的，然后他是要叫我们能够因着他得着生命的光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特别是强调生命的这一面的。那个时候也是那个教会幕后的最需要，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然后讲到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彼此相爱，彼此做知子的一个关系的。所以约翰福音你看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或者十二章左右，是讲到主耶稣几乎是三年半的那个行程，他就用前面所讲的，那其实也只讲了几个事例而已，基本上他只有八个事例，除了水变酒以外。然后后面十二章以后，这一大半的篇幅一直到最后21章，讲的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事情。最后一周主很多的话是在私下跟门徒所讲的，只有约翰，很多时候可能约翰比较注意主所讲的话，所以约翰记得非常的清楚，主启示他自己，启示未来的情形，启示他钉十字架等等的。所以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一卷书。我们在 Cleveland 这里大概读过至少三遍或四遍以上了，是非常值得一再的进入的一卷书，好吧？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新的年度有一个新的一个起头，我们是成为一个书香之家。这个主的话，这个一日不读，我们的味道可能就不太一样了，三日不读，人家就闻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是活一个主充满的一个话，每天都有主活的话的供应，好叫主的话，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的话的时候，有瑞玛的话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。感谢主，阿们。